旅客，请到35号登机口办理登机。Good even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Passenger on the flight to Travel Shuttle, please proceed to gate number 35. Thank you.各位贵宾，我们即将起飞，请确实扣好系紧您的安全带，谢谢。Ladies and gentlemen, we are ready for takeoff. Please make sure that your seatbelt is fastened. Thank you.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旅行快门，我是 Firas。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曾经在 EP154 集的时候有邀请到一位旅游作家凯西，他来跟我们分享他到日本打工度假，并且呢在那边发展出来的东京爱情故事。但其实呢，凯西他除了呢发展的东京爱情故事之外，他其实有很多很多厉害的旅游故事，包含呢他自己也去走过朝圣之路，那现在呢也专职在带呢日本的朝圣之路。所以今天呢，我很高兴邀请到凯西来节目上面跟我们介绍他非常非常热爱的朝圣到底为什么会这么的吸引人，以及他现在是一个非常优秀的领队，在带领台湾客人到日本去走这个熊野古道的时候，又会发生一些什么精彩的故事。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凯西。
Hello， 大家好，我是凯西。
哇，凯西，去年我还记得这个时候呢，你还在很煎熬的准备考试
啊。对，哦，这个领队证真的是相当得来不易啊。
对，然后那时候你要请教维尼啊，请教其他的领队前辈，然后很认真很认真来准备，终于考到了。
对啊，我终于考到领队证了，耶、yeah!
啊、恭喜你顺利跳坑。
而且你刚前面介绍我那么长，我以为你要说什么我有很多很多的恋爱史还没讲完。
哦，我们待会再来录一集恋爱史吗？
大家最喜欢听谈恋爱的故事。
对，谈恋爱的故事呢永远都是流量保证啦。但是因为呢你现在已经开始在投入领队这个工作，而且是在做熊野古道的，所以我就会很想很想了解在带这一条路线的时候有什么注意的事情，以及呢你推荐大家该怎么样来规划自己的熊野古道之旅，所以我们今天才会做这样一个主题。
好，我想要先跟大家这个分享一下，这个日本的朝圣之路它其实是熊野古道，就是我来之前你知道吗？
我知道啊。
真的啊？那你可能有在关注我。你知道我去上很多的那个讲座分享，然后我一讲说我要讲这个日本的朝圣之路，大家会说诶，是四国片路吗？就是哦，不是，是熊野古道。我就觉得熊野古道好像有点难过这样子。
但我很好奇，就是四国片路跟熊野古道的差别在哪里？
哦，其实他们都是参拜的道路。那像那个四国片路，它就是弘海大师他走过的寺庙的痕迹嘛。
对。
那像熊野古道呢，它是在追溯到以前那个日本人呢，他们会觉得神明都是那种处于大自然的，像他们会觉得山里面有山神，然后海有海神，然后太阳有太阳神，就是他们的神不是一个人
啊，自然神灵。
对对对对对对，自然的神灵。所以呢，那个熊野地区啊，它本身就是一个好山好水。群山环绕，然后还有很多大瀑布的地方，所以那个时候的日本人就觉得说，哇，熊野地区就是一个神仙在居住的地方。
熊野古道是不是在三重县？
它其实横跨了三个县市，和歌山、奈良跟三重，然后这边是叫做熊野地区，那所以参拜的道路叫做熊野古道。那包括它的参拜路线也有6条之多。对，跟那个西班牙朝圣之路也蛮像的。西班牙朝圣之路大家都知道，可能有法国之路啊、葡萄牙之路啊、英国之路、银之路等等的。那熊野古道它也是有很多很多条路线，就是6条这样子。
哦，所以这个朝圣是要去朝圣谁啊？
朝圣呢，它是山间很有名的神社，最有名的就是本宫大社，然后再来就是树玉大社，再来还有纳智大社，这三间呢统称为熊野山山或者是熊野山社。
哦，就是去做参拜的动作。
对对对，
了解。那其实我真的非常非常的佩服你，就是呢为什么可以让你对于朝圣之路有这么的强的连接？你本身有特别的信仰吗？
其实我没有特别的宗教信仰。就是像我之前去走西班牙朝圣之路的时候，大家就会觉得说，你是天主教吗？然后我就说其实我也不是。对，我当初去走这个西班牙朝圣之路的时候，只是单纯是想要去疗愈一下我的身心灵，因为那个时候也是因为失恋。对。 又是失恋。那听众会想说，凯西到底要失几次恋这样子？不会啦，我的失恋经验就是你们都知道的这几个这样子。对，就是为了去疗愈我失恋的伤痛，然后去走这个西班牙朝圣之路嘛。对，然后走着走着，就是我在路上有遇到其他的朝圣者，那我们会交流一些资讯啊，比如说我们接下来想要去哪里。那有些人可能去走别条路，葡萄牙之路，那有些人就跟我提到说，日本也有一条朝圣之路。然后那时候就觉得超惊讶的，什么？竟然日本也有一条朝圣之路？对，然后我就去稍微 Google 一下，然后当年是2019年，所以其实这个日本朝圣之路的资讯很少，就是只有一两个部落客在写。然后那时候也是看了这个部落客的文章啊，才知道说哦，原来日本有一条朝圣之路叫做熊野古道。那它跟这个西班牙圣雅各之路呢、法国之路这两条路是姐妹道
哦，
他们是世界遗产哦，世界唯二的两条参拜道路。
我觉得台湾也可以去争取一下，毕竟我们台湾也有朝圣之路
啊、哦，真的吗？真的吗？哪一条？
妈祖吗？
大祖？说不定可以列入什么文化遗产之类的，
是不是？
就是很多人都跟我讲这个事情，就是大甲妈祖绕境其实也是一个很类似的方式，
而且都是好几十万人在走、欸。
对对对，只是说可能大甲妈祖这个它的时间点比较，就是你必须要在，比如说今年是4月5号嘛，
对，
开始走，然后走到4月13号。你看我怎么那么了解？
因为你走过。
不是，因为我打算要去走。对，我4月可能会去走一下大甲妈祖。
毕竟呢，就是在欧洲的跟在日本的都走完了，我们也要走一下台湾自己本土的。
对对对对，不然说不过去。我每次都会被人家问说啊，你要不要去走大甲妈，这么爱走。然后想好好好，我今年就去走。
可惜这时间点我不在台湾，不然我就跟你走。
真的好可惜哦，我们直接可以边走边录，聊不完。
而且我买了设备了，就是那个无线的麦克风。
哇，所以你是本来就打算要边走边录音这件事情？
我想说带出国的时候偶尔还可以录一下音
哦。
下次我就可以直接带着设备去台中找你了。
好好好好，下次我们就是边徒步边录音这样子。
是，好，所以说你自己本身就是也没有特别的信仰，但是就是因为失恋的关系开始接触到朝圣之路。
对，
后来也就是在走这个朝圣之路的过程当中产生了兴趣。
对对对。
那我很好奇，就是走这种朝圣之路应该是很不容易的吧？
非常不容易啊，超级辛苦的。
对啊，我都好佩服你们哦，这根本就是一个肉体的折磨。
对，你知道走朝圣之路人家就会说，就是你要通过身心灵的考验。
对，
就是身体一开始你会觉得非常的疲惫，就是你平常没有在徒步的人你一定会觉得非常痛苦嘛。那你可能走了一个礼拜10天之后，你就会体力慢慢上来了。再来呢，就到了你的心了，你会慢慢觉得有点无聊，为什么在这边走路，怀疑自己。
哦，所以去走朝圣都是自己一个人啊？
通常啦，大部分都是自己一个人，因为你可能是因为自己生活上面碰到一些瓶颈或者是困难，那你的朋友不可能刚好在这个时间点跟你一样遇到瓶颈或困难。当然有一些人他会害怕说自己去走会不会有什么危险啊，所以他就是会找朋友一起。但是我在路上遇到蛮多都是自己一个人的。
哦，其实也是在挑战克服自己内心的那个门槛。
对
哦，那除了这个比较困难一点点的东西以外，我很好奇就是危险性的问题。
我觉得朝圣之路上面危险性相较起来比你去旅游还要低耶。
哦，真的哦？
真的啊，因为我觉得就是朝圣之路的人上面都比较单纯，你在上面遇到的朝圣者们，他们其实跟你的目的都一样，就是一心只想要走到那个终点。
哦，我懂了，其实小偷骗子也不会出现在这里啦。
对对对对，你知道他自己已经背一堆东西了，他如果突然看到你背了什么很厉害的东西，包包还是相机，他去偷了你的相机之后，他是不是就增加了他的重量
啊？真的？
对啊，所以不太会有人在那边想要偷你的东西，除非你真的是带了大把现金在身上那一种，这个是特例吧，应该不会有人这样子走。
对，毕竟你就是去那边是要轻装的，而不是去带一大堆什么美美的衣服啊，折磨自己。
对啊，你不可能带着金表罗赖吧在那边走朝圣之路吧？
也不会有人去朝圣之路那边拍网美照吧？
对，基本上是不会。所以其实我觉得在朝圣之路上面，你说遇到什么窃盗之类的事情，我目前是还没有听说过，但是我不会说100%没有，我没有挂保证。 我要先打预防针。
毕竟在那边住庇护所，其实它也就是那种算是很多人共享的空间，所以财务还是要保管好啦。
对对对，然后可能当地的一些居民呢，或许有一些心怀不轨的，他可能会看你在走路好像很辛苦，他就问你要不要搭便车那一种的。那我觉得女孩子最好就是不要在这个时候搭便车。
也许他心怀不轨，想对你干嘛？
对对对对对，他看你很辛苦。当然，我们不要去怀疑别人的好心，可是我觉得女孩子还是多保护自己一点。
其实我自己也都会这样子跟大家分享，就是在旅游的过程当中，遇到这种主动来搭讪的人，都要特别提高警觉。
对
对，也许他真的是好心热情啦，但是更多可能性是他想要从你身上得到点什么。
对啊对啊，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啊。
是，那这个朝圣之路的交通是好安排的吗？因为我听了好多好多条路，所以是这个路是县城都规划好的吗？还是说你就像在山间里面这样乱窜然后走出一条路的？
如果是以西班牙朝圣之路的话还算好走，因为它其实已经很多年了，然后每年都超多人在这个朝圣之路上面走嘛，所以像它的一些标志啊然后都设计得 很好，随时都会看到黄箭头、里程碑、贝壳等等的这些 sign， 然后你看到这些 sign 你就知道说哦 OK， 我现在是走在对的朝圣之路上面。但是熊野古道的话，老实说它是在一个山区里面，就在深山里面，然后它的标志就没有那么多，就是你久久你才会看到一个熊野古道的牌子。对，然后再加上你可能我当时是自己一个人在这个深山里面走，我就会觉得说哇，怎么走这么久都没有看到牌子，超可怕的，我真的走对了吗？我真的走在熊野古道上吗？
那你会不会很担心就是说走到了天黑还找不到住宿的地方？
不要这样子，就是大家一定要先订住宿
哦。
它不像西班牙朝圣之路，西班牙朝圣之路就是上面有很多庇护所嘛，你如果脚程比别人快你可以不要订没关系，可是像熊野古道的话它是在山区哦，在山里面哦，所以它其实能住的地方就那几间山屋而已。
OK，
如果你没有先预订的话，假设订满了它是不会特别收容你进来的
啊，毕竟它不是庇护所。
对，它不是庇护所，它是山屋。对，然后而且他在那边经营的多半都是一些稍微比较年长的长辈啦，就是你突然一个陌生人，然后你可能又不会讲日文，人家怎么敢放你进来啊？
而且其实日本人他们很在意预约这一件事情。
对，真的，
对，不要做不速之客。
真的真的真的，不是你临时想要去问有没有房间就有房间的。
对，他们也不可能就是打个地铺让你睡。
对，不会。我常常遇到很多粉丝啊、读者啊，他们可能会私讯我说啊，我也想去走熊野古道啊，然后什么什么时候要出发这样子。我就 OK 啊 OK 啊，这个时间点还不错哦，春天或秋天还不错这样。然后我就问他说那你住宿订了没？他说哦，我还没看，还有一两个月。我真的是替他们捏一把冷汗耶。
对，因为你说住宿选择很少，所以很容易满啊。
对啊，很容易满啊。你看哦，如果假设你只有四月十号可以请假可以去，万一四月十号那一天的住宿就是满了，人家已经订走了怎么办？
而且就是适合的季节一定都是人满为患。
没错没错，接下来的春天到时候熊野古道上面一定是大爆炸，所以你这个住宿哦，如果你没有提前个两三个月订，我相信是订不太到的。
哇，这么难定哦。
很难定。
那我很好奇就是说呢，你刚刚提到这个熊野古道是走山路，那这条山路是好爬的吗？
不好爬。
所以是需要一点体力的。
是的是的，各位听众需要一点体力，大家加油。我当初刚走完这个西班牙朝圣之路的时候，我就是很客气，我就想说哇，我才刚走完这个800公里有没有，再加上葡萄牙之路200，我等于是走了1000公里，然后我接着去走这个熊野古道一定是绰绰有余。我那时候安排了38公里的路程，这个38公里是刚好可以领到一个叫做双朝圣证书的东西。
哦，他们有这个联合发送的这个证书。
对对对对，因为我刚前面讲说他们两个是姐妹道嘛，
对，
所以如果你同时完成了这两边的道路，他们各自有各自的规定啊。像西班牙那边就是你走最后100就有他们自己的证书，那如果你熊野古道这边哦，走到他们要的里程数，像其中一条是38公里，就可以再领到一个双朝圣证书这样。 然后我当初就是为了想要领这个双朝圣证书去走熊野古道，然后我就想说38公里以我在那个西班牙的脚程啊，应该是2天就可以把它走完了，我就自信满满的只安排了2天。嗯，结果殊不知超级难走。
哦，因为它是陡坡。
对，而且它是山区，就是它很多的道路都不是那一种被规划过的。哦，它很原始，甚至你可以看到那个树的山根是很赤裸的暴露在外面的，所以你在走路的时候一定要很小心注意看地上，不然很容易跌倒啊、扭到啊，被那个树根戳到也有可能。
哦，因为它的道路是没有整理过的。
对，
那其实带一点点危险性。欸，
有一点啊，但是它不是完全从头到尾都没有整理过。我这样走完大概是我感觉应该是1/3是未整理过的，然后1/3它有铺水泥地或者是有铺一些木板让你走。对，
那像你这样说它是一个不好走的一条道路，那住宿我们到底要怎么去抓啊？因为我也不知道我到底一天能走多少公里啊。
哦，这个就很重要啦。 Firas 问到一个重点啊，如果你不知道你一天要怎么抓，那你在出发之前请大家先去附近的山上走走，看你一天大概可以走多少。如果你今天一天只能走10公里而且是负重的状态的话，那你在规划你的行程的时候你就尽量是以10公里为基准。
哦、oh, ，OK，
对，去订那个山屋。然后呢，他订山屋通常会在一个他们的官网叫做 Kumano Travel，到时候再请那个上网址给大家看，这样子。
Okay.
就是你要统一进到他的官网去订，不是去 booking.com 就有了。对，这是一个比较麻烦的地方，因为大家现在的旅游习惯可能就是哦 booking.com 的 app 打开选一选就有了，但是他那边呢是要进到官网去预订，然后你订了之后呢不是表示就有哦，你要等到他回信，等官网回信给你才能确定这个你的住宿是订到的。
哦，所以系统上不会及时反映房源的数量。
对，他会跟你说哦，几月几号你要订的那个时间是空席还是满席，但是你订了之后不表示你订到了。
哦，也许同时间有很多人在
订。对对对对，也许同时间哇3-4组十几个人客人在订，那就是看你们就是订下去的那个 email 谁比较快出去，然后等你真的收到那个确认函才叫做真的拿到这个住宿了。
哇塞，所以这个也就是要凭凭运气的。
对，而且要等，我记得我那时候等大概3个礼拜至1个月都有。哦，
等这么久哦。
对对对对对，
那这样很难规划自己的行程。欸，
没错，所以那个时候在规划熊野古道的时候就觉得哦，超级煎熬的，就是到底有没有订到，到底有没有订到，然后机票也不太敢买。
哦，
因为我想要等确定订到之后我再去买机票啊。嗯，然后我那时候我在走熊野古道的时候，我其实还有遇到其他的那个朝圣者登山客这样子，他们就是走到了那个住宿处，他们就必须得叫公车离开，因为他们没有订到
啊，就没有办法继续走。欸，
对，他就没有办法继续走，不然他就是明天要再搭公车过来，就是很折腾你知道吗？
真的。
对，然后我那时候就跟他们聊啊，我说你们怎么没有先订好，他们就说有啊，我们有想先订啊，可是我们机票先买了，然后才发现哦，我们要订的住宿那一天是满席。
好折磨人哦。
对不对？你不觉得熊野古道之后自由行真的其实是一个蛮累的事情？
真的，我觉得这个就是阻挡观光客进去。这是一个推力啊。
哦，不不不不，但我希望大家听完之后呢，就是可以更了解一下这个熊野古道的那个 SOP 是这样子的。
是，
对，你先把住宿搞定了，你再去买你的机票。
这样听起来我都觉得要去一趟朝圣也是蛮不容易的。
哦，但是我还是很鼓励大家可以去多多朝圣啊。
是，所以说因为呢自助是不容易的，所以说你现在就开始在带大家用团体的方式去走朝圣之路。
对，这其实也是一个因缘巧合，就是因为我走完双朝圣之路之后，我也出了一本书嘛，叫做《相遇在卡米诺》。对，然后呢，我就开始在台湾有时间，我就会办一些分享会啊、演讲啊，然后办着办着，可能就有旅行社看到、注意到我了，
越来越红了这样子。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红的，但是他们就是会觉得说，哎，我们现在有这个熊野古道的团，然后哎，凯西好像他走过双朝圣，对于这个熊野古道还是蛮熟的，然后蛮有兴趣的，他们就询问我这样子。然后我又刚好考到领队证照，我就说哇天哪，
天时地利人和，
没错，就 就这样子就是开始成为这个熊野古道的领队。
哦 ,OK, 也是因为你自己走过，而且呢你又是有经验，然后又是一个专业的领队，所以他们才会愿意把团配给你带啊。
对啦，主要就是因为 我走过，然后我对熊野古道也非常有兴趣，然后我也本身也懂日文。对，身为熊野古道的随团领队的话，其实我觉得日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
哦，对，因为你说过你会在台湾办很多的这种分享会、巡回等等的，那我很好奇，就是呢，会来参加你们这样子的一个熊野古道团的客人啊，他们在跟你们的团的过程当中会出现一些什么问题？
我觉得最大的问题，目前我观察起来啦，就是有一些客人在体力上面不够，对，
哦，毕竟他不好走，
对，他不好走。对，虽然说我们的行程说明都已经写了说，哦，我们可能六天啊，然后每天都大概会走5公里左右啊，但是客人可能没有去，就是他们没有走过，所以他们想象不出来熊野古道的5公里是怎么样的状况。
对，感觉5公里还好、欸、
对啊，大家都听起来说啊，5公里也太轻松了吧，我随随便便逛个街好像也有5公里这样子。对，可是因为我刚刚讲就是熊野古道的地形不是那么的好走，它是有坡度的，然后再加上它是一些原始的山路，对，等等的，所以这些让这个5公里呢其实是有一点点难度的。然后我还蛮常遇到客人就是会觉得说，哎，怎么跟我想象的不一样啊，即便他走过西班牙朝圣之路，哦，我有客人是走过西班牙朝圣之路，他还是觉得这熊野古道好难走哦。
毕竟就是西班牙那边的路是比较平坦的。
对，西班牙那边呢它是每天的地形都不一样，有可能你今天需要爬山，有可能你明天走的都是平地。那相较起来熊野的话，它就是会比较倾向整天都是在山里面
哦，整天都在爬山。
对对对，就是那种概念啊，就是会比较辛苦一点，所以它其实不能把西班牙朝圣之路的经验啊来完全的复制贴上。包括我们刚刚聊到一些住宿的问题啊，食物方面熊野古道上面也很少有餐厅、咖啡厅这些。对，所以不能把你在西班牙朝圣之路的经验完全拿来复制贴上。
哦，所以这样听起来出去之前也要做体能训练啦。
稍微啦，稍微，就是如果你平常已经是有在运动健行的人，就不用担心他没有到非常的困难，他也不需要你到什么需要攀岩啊或者是坡度非常高啊，可是需要具备一定的体能。
哦，所以说你们在出团前会先跟客人沟通过这些事情吗？
会会，就是他们在报名的时候，我们的小编都会告知他们说，欸，我们每天都要走多少的路哦，然后这个坡度大概是多少，平常有在运动吗？我们会告知客人这个部分。
OK, 那如果要参加这样熊野古道的团啊，出去之前有需要准备什么样的装备吗？
装备的部分的话，我觉得基本上就是登山鞋，要穿登山鞋哦，不是说哦，我今天去参加旅行团我就可以穿的漂漂亮亮啊，我想要穿什么 All-Star 啊，穿球鞋啊，不要不要不要，大家就是千万要带登山鞋，而且是要那种包覆性的，就是有些人会穿那种什么溯溪用的
水路两栖。
对，有些客人会带那种水路两栖的健行鞋，然后没有包覆性的，其实这个也是会有点危险的，因为它是原始的道路，有一些树根是暴露在外面，
可能会插到你的脚。
对，可能会插到你的脚，所以你一定要穿那种有包覆性的，然后登山鞋。那我个人是比较习惯穿中筒的，可以保护到你的脚踝，比较不容易扭伤。
哦，对，
像我从西班牙朝圣之路开始，我就一直是穿所罗门他们家的啦，他们家的鞋子真的蛮好穿的，如果大家还在考虑的话，可以考虑一下所罗门。
有谈业配吗？我帮你把连结放下面。
有赞助。
所罗门哦，再一次跟大家强调一下，这个牌子很棒，
但真的是好穿，我都是有挑过的，包括你拿去穿熊野古道也是很不错的选择。对，所以登山鞋很重要，然后再来就是登山杖也要准备。对，有很多客人会问我说，啊，明天这个路段需不需要登山杖，明天这个路段需不需要什么，但是我必须要讲，这个困难度啊对每一个人来讲都是不一样的。
对，
像对我来讲我可能不用登山杖啊，可是如果我跟你说不用，结果你发现好难走哦，你怎么会跟我说不需要登山杖，那我不是
真的，这些东西都一定要提前讲。
对啊对啊，所以就是这些该准备的东西我们还是希望说客人都可以准备好，那如果你用不到我们就收起来就好了。
对对对，就是宁可带着不用啦。
对，
千万不要到了现场之后找不到设备。
对对对，然后不然就是来跟领队借登山杖。
哦，那对于你们旅行团来讲，那你们提供给客人一些什么样的东西？
相较于自由行吗？
对。
OK， 我觉得我在参加这个旅行团的领队之前啊，我是不知道这个雄伟古道上面有这么多有趣的历史故事。
对，
我当初去走这个雄伟古道只是为了领这个双朝圣嘛，然后就是自己一个人去，所以我就是我只知道我每天要走到哪里，我都不知道我经过的这些地方发生了什么历史什么故事。但是呢，我参加我们的旅行团之后，我们每天都有搭配一个地陪，这个地陪是真的是住在那边的当地导游
哦，
他很熟悉那边的历史文化，所以一路会讲解。然后我就突然觉得哇，雄伟古道比我想象中的有趣很多欸。
那他是讲日文吗？
他是讲日文，那我们随团里面也是有会讲中文的日本导游
哦，所以你们等于是
我们等于是有请翻译的概念。
哇塞，等于是你们有地陪，然后有翻译的导游，还
有
领队，
很棒吧？所以就是安全上就不用很担心呐、
啊。就我觉得这蛮不错的耶，有三个人在服务你。
对，只要你的体力走得了的话，基本上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然后你又可以一路上了解到很多这个雄伟古道的故事，
而且你们也会帮他们把住宿什么都给打理好。
对。这个就大家就不用担心订住宿这个事情了，我们都会订好住宿，而且我们都是搭配很好的温泉旅馆。
哇塞，就等于是你可能白天就是体力耗尽之后，晚上就是回房间好好的
泡
温泉，
超棒的。我跟你说真的是泡的那个温泉都很赞，
真的，尤其是你精疲力尽的时候泡温泉超爽。
超爽的，然后又吃大餐，我们又都吃的超好的，这跟我当初自己去走这个雄伟古道差超多，
仿佛带团呢过得比较爽。
对对对，带团爽很多。
是，那而且其实我们在当领队啊，就是我们出团之前呢有很多的预防针都一定要先打好打满，
对，
不要让他们到了现场之后发现说怎么跟我想象不一样，然后就会开始客诉领队。那在走雄伟古道你们需要提前提醒大家一些什么事情吗？
对，我们在出发之前呢，除了我们刚会跟客人确认一下体力这个部分，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我们会确认客人的饮食限制。
哦，这很重要，
这很重要吧？因为像比如说台湾很多人吃素，可是其实日本吃素很少很少。我自己也常常去日本自由行，然后像我们家是初一十五吃素，然后我跟你说初一那天我几乎是要饿死了，就是你连去便利商店你也找不到什么素食泡面，你只能吃很就是一般甜的那种面包。对，所以像吃素的部分我们就是会提前跟客人调查，然后还有什么不吃牛，然后有些人是会有过敏源。
哦，对
对，这些我们一定都会事前先调查。对，但是有的时候呢还是会有一些迷糊的客人就是忘记跟我们说。
这个蛮常发生的。
好像蛮常发生的，不知道是自己有在带团应该还是知道。
对，就是行前的时候都没讲，然后出去的时候才跟我说不吃这个不吃那个，这也是蛮头痛
的。对，然后就是比如说我们就可能出发的第一天集合完，我们就问说大家说哎，谁谁谁不吃牛啊，谁谁谁不吃牛，应该就没有了吧，就会突然就是有客人说啊，我也不吃这样子可以吗？不然就是如果有牛肉我就不要吃，给我朋友吃也可以吧。但是其实对我们来讲可能每一餐你看六天我们就算两餐好了，就有12餐。
对
对，可能这十二餐我们也不确定说餐厅会出什么给我，所以我们是不是要每一餐每一餐打电话去确认？
是，
我总不能让你十二餐都吃不到主餐吧。
对
对啊对啊，所以就是说就是希望大家就是出发前可以把自己的饮食限制就是告知旅行社这样子。
而且日本的食物很多都是那种定时，
对，他们都其实量都抓好配好，
对，你一定要提前讲，不然他现场不能换。
真的真的就是有时候我们当天跟他说啊，不好意思我们有一个客人不吃什么，可以换成什么吗？他没有东西你知道吗？再加上雄伟古道他比较偏山区，他的食材就是真的准备没有办法那么容易，所以你这样临时跟他说哦，我那个牛不要换成猪，我猪不要换成鱼，他真的一下子生不出来给你的。
所以真的一定要提前讲啊。
对对对，
然后吃早餐也要讲啊。
吃早餐，你有遇到吃早餐的部分吗？
很多台湾客人是吃早餐啊，像我们之前如果有带那种比较早的团哦，然后旅行社是有帮他们安排早餐的，然后我们可能就是买麦当劳，然后现场才跟我说他吃早餐。
哈，诶，台湾的麦当劳有素食吗？
我们统一都是买那个满福宝套餐啊。
哦，
对，所以你如果说突然间告诉我你是吃早斋，我只能去全家帮你买面包了。
哦，真的？那客人会生气吗？说为什么其他人吃麦当劳我只能吃？
其实客人不会，因为他知道是他自己的问题。
对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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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只是说如果你有一些饮食禁忌，或者甚至是连这种宗教的一些规定，好，吃早斋你一定要提前讲。
真的真的真的真的，不然到时候我们真的是会手忙脚乱。
是，那你刚刚也跟我们分享过，就是在那边的住宿你们都吃很好。
对，
可不可以稍微跟我们分享一下吃多好？
吃多好，好，我举个例子，有一个客人他跟我其实还不错，就是很聊得来，然后到了第六天要解散的时候，他跟我说，凯西，我要客诉你们。
为什么要客诉？
为什么要客诉我？我们不是还蛮默契的吗？难道你都在欺骗我的感情吗？他说我昨天量体重胖了2公斤。
去走这种爬山的路还可以胖2公斤？
对，他说他当初报这个熊野古道健行团的时候呢，他就是预设说好，我要好好的逼自己运动来健行哦，走这六天回去应该可以瘦个1公斤、半公斤吧。就他胖了2公斤，
哇塞，他是吃多好。
我就跟他说不要说你要客诉，我都要跟我老板说我要有职灾，我每次去也是胖2公斤、
哦、你知道当领队的职业灾害就是会变胖。真的，
其实我们很辛苦，但是那个东西也真的很好吃。
今天我看 Brian 的限动才在讲，就是他最近在带印度团，
对，
然后他也是呢连带印度团都给变胖，你看看、
哦、真的，
对，他就说哦真的是职业灾害。我就跟他说对，我懂。我的土耳其团也是职业灾害、
欸、尤其像我们女生，就是平常在台湾维持身材维持的这么辛苦，结果一带团，我每次去带熊野团，对，都是胖2-3公斤回来。
对，因为你知道其实我平常在台湾吃啊，我是会控制自己的，甚至我可能一天只吃2餐，因为早上睡醒就算了、嗯、这样子。
对，
可是你知道在带团那种都是7早8早要出门，
对，
早餐一定要吃，
真的，不然你没体力带客人，
而且一定是吃到饱，因为饭店buffet都是吃到饱。
对对对对对，超级能够理解。好，那熊野古道上面吃什么，我最喜欢其中有一天的那个饭店，它叫杜赖饭店哦，它里面配的是那个怀石料理。
哎呀，精致啊，
很精致，就是每一道虽然都是一点点一点点，可是就很精致，然后每一道都很好吃，然后超级多道，就是你原本已经想说我面前桌上已经很多了嘛，很多小菜，然后有饭有汤，你原本还想说哦吃完这些已经差不多饱了，不好意思，东西撤下去之后再来炸物
second round，
耶、yeah, ！还有炸物，还有主食哦，什么熊野牛牛排，这样子一道一道上来，哇！那个客人吃到都是每一个都撑到不行哎，
要修、欸。
我等一下可以给那个 Firas 看一下那个照片，就是那个真的很好吃，然后很精致。
这个这么好吃的东西，就算在节食，我应该也会受不了吧？
对，受不了，受不了。我去那么多次哦，然后我每一次，我还是忍不住把它吃光。
职业灾害啦，
职业灾害，职业灾害。
对，好，那你有没有遇过就是一些客人比较无理取闹，让你觉得很不好处理的状况？
我觉得我们家的客人呢，真的是99.9%都非常的 nice 友善，很可爱。对，但是偶尔还是会有一些客人，他可能比较不了解日本的文化。
对，
比如说他们可能是比较喜欢喝酒的客人，然后呢他们可能今天下午有一点点自己的自由时间的时候，就跑去买了酒，然后晚餐的时候就拿出来说，哎、欸，领队领队，导游导游，我要喝酒我要喝酒。
喝啊，
对，喝啊。可是但我必须讲，其实在饭店里面其实他们有自己在卖酒
啊，
会有一点尴尬、
我懂。 对, 对, 对，跟餐厅一样嘛。
对, 对啊，人家就自己有卖酒了，然后你还自己从外面带酒来。
对，有点不好意思，尴尬。对对 对, 对, 对，
那我想说，他客人就是他既然都买了，然后他拿来请大家喝，那我们当然是会跟饭店沟通嘛。那饭店跟我们配合久了，也是就觉得说好算了，那就是给你们开，但是要付开瓶费。
开瓶费，对，
这样子就算了，就是已经帮他处理完说，说 OK， 你可以自己带酒，可以自己开瓶。结果他竟然说，那帮我倒酒啊？
啊，自己倒啊？
他要我服务他。我当下就是婉转的拒绝他，我说不好意思，我现在正在忙了，而且其实这不是我应该要做的工作。
是啦， 就是领队的工作是在行程的过程当中去做协助。
对，
那回到饭店之后，那饭店如果有出什么状况就帮忙处理，除此之外应该就不是领队该做的事了。
对啊，包括倒酒这个相信就不是领队的工作嘛，再加上其实那个时候我们是很忙的，你知道像晚餐时间用餐时间不是大家随便做就好了，因为每一个客人他可能有他的饮食禁忌，
对，
我们要帮他分配好位置，
对，素食的坐这边，
对，
什么的
素食坐这边，不吃牛的坐这边，然后你还要想哦，有的客人是四个人一组，有的客人是小情侣哦，有的客人是自己一个人来，你要想好说不能把他们拆开分散，你怎么不能把那种四个一起来的然后拆成两个两个一个三个，这样就很怪啊，
这样就妻离子散啊。
对啊，所以其实晚餐时间我们也是超级忙，然后脑袋一直在算说哎，这边剩几个位置，谁谁谁可以坐这边，谁谁谁可以坐这边，所以其实那个时候我是很忙碌的一个状态。
对，
然后这个客人可能性质比较急，对，他就有点生气这样子
啊，
然后隔天我就收到客诉。
这也客诉啊？
对啊，也是蛮无奈的。
是，但要先说这个真的不是领队该做的工作。
对，而且我当时是真的在忙，还不是说我现在有空哦。
那他们有办法请饭店的人来提供服务吗？
他就是希望我们赶快帮他处理啊，不管是我来服务或者是饭店的人来服务，就是我们赶快去找人来倒酒就对了啊。但是我们那时候真的很忙。
倒酒不能自己倒吗？
我就不知道这个客人是怎么想的，他觉得他来参团就是希望人家来服务他
哦。你知道最近真的会觉得说台湾的游客有时候真的会觉得付钱是老大。
对，
哎，好了，我心有戚戚焉了。
你应该现在很有感触。
我们也是很常被客诉的。
哦，真的。
对，哪有领队出来带团不被客诉的。
确实啦，因为每个人的，我觉得每个人的期望值可能都不太一样，但是我们就是尽力去把每一次都做到最好，然后对每一个客人都是公平的。
对，
我不能只专心服务你啊，我只专心帮你倒酒的话，那其他的客人现在要入座，我没办法去照顾他。
是，没错，就是你不可以因为一个人的状况而忽略了其他客人。
对对对，没错。
哎，没事啦，反正我们都知道不是你的问题。
对啊。
那你们住的这么好，吃的也好，那房型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哦，房型的话呢，其实因为雄海古道上面我们搭配的大部分都是温泉饭店嘛。
对，
所以普遍来讲大部分都是合适的榻榻米，那可能有一些客人会比较不习惯，因为台湾好比较没有在睡这种榻榻米，
比较早期可能有啦，现在应该比较少了。
对对对，所以有的时候会睡不习惯啊。那通常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可能请饭店的人员帮我们把那个床垫加厚
哦，
就制造一个很像床的概念。那还有另外一个状况，就是因为像有一些温泉旅馆，它的温泉是很棒的温泉，所以他就是会觉得理所当然大家都会来泡温泉，所以他的房间里面是没有浴室的。
哦，
对，就是有一些客人会稍微有点困惑说哎，我来参团，我住的饭店都这么好，竟然我的房间里面没有浴室。对，那我就会跟他解释说哦，你现在住的是西日本最大的温泉哦，旁边是西日本最大最棒的温泉，所以你应该要去泡一泡啊。那你去泡完的时候就是直接在大众浴池里面洗澡就好了
啊。有些人不想要去大众浴池洗澡啦。
他会害羞是不是？
对，还是会有，
还是会害羞。但我跟你说这个饭店还有一个很棒的是它有私人的温泉。
哎呦，在自己的房间里面吗？
不是不是，它最大的那个温泉是公共的，
对，
然后在旁边呢它有一个私人的家族风旅，也就是它有四间房是可以上锁的，然后是那种小温泉。
哦，那还蛮好的耶。
超好的，就是如果对于赤裸泡温泉有一点害羞的客人呢、啊，他们就会去泡这个私人家族风旅这样。
因为你知道我每次去日本旅行的时候，
你很害羞吗？
公共澡堂，我跟你讲，就看到一大堆那种老伯伯
啊，
晃啊晃啊晃啊，真的是眼睛不知道该放哪里。
你这个时候应该要不要戴眼镜？有没有？就是进去像瞎子摸象这样，赶快搓搓澡就进去。
是洗澡的时候，当然眼镜会拿掉啊，真的觉得有点尴尬。
对啊对啊，但是我想说这个饭店呢，这个旅馆他一定也是有考虑过这种问题嘛，因为他自己的房间里面没有浴室，所以他有这个附设这个小小的私人温泉，我觉得这一点相当棒，相当
贴心的。
对，
所以你们每一天都是住在这个饭店？
我们每天的饭店都会不一样。
哦，所以每一间的饭店大概都是这个类型的？
头尾都是西式的，然后中间有三天是合适的，就是因为我们旅行社是希望说每一间的温泉旅馆它的温泉都有它的特色。
对，
他希望每一个客人，因为大家都久久来，不要说久久来啦，你可能就只来这么一次熊野古道啦，他希望每一个客人都可以体会到熊野古道上面每一个温泉旅馆不一样的特色跟优点
啊。可是每一天都要移动的话，那其实行李这件事情也很困扰耶。
但是我觉得不会太困扰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有一台车。
也太爽了吧，
是不是很速溪呢？我们有一台游览车在旁边 stand by 哦，
专门在载你们的行李。
Yes。
你就真的是轻装耶。
对啊，所以其实你每天在健行的时候你就轻装上阵就好了，你就把你的大行李丢到我们的车上，就是人跟车一起回到饭店嘛，你再把行李拿去你的房间就好了。
哦、oh.欸、好想报名哦，
是不是很不错？我跟你说参加我们的团真的是很速喜。
是，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熊野古道它适合在什么样的季节或者是说什么样的月份去走呢？
熊野古道最适合的季节其实快要到了，就是三月底
哦，春天。
对，因为接下来就是相信大家有在日本旅游的都会知道，哎、欸，马上接下来就是樱花要开了。
对，
对，所以这个时候大家都会去日本赏樱啊。那这个气候也是最舒服的时候，就是不会太热也不会太冷。对，所以这个时候就很适合来走熊野古道。
哦，
那另外一个季节就是秋天，秋天也很适合。
那在景色上面会有什么不一样呢？
像春天的话就是会有樱花嘛，
对，
然后秋天的话会有枫叶跟银杏。那我个人呢是大推秋季。
哦，
秋季那个枫叶跟银杏一起开的时候真的很美很美，
整边都是金黄色的
还有红色的，然后 有时候会交错。对，然后那客人真的是整个是拍到一个疯掉你知道吗？然后虽然说我 一方面我要制止客人，我说哎、欸、好咯，时间差不多咯，我们要赶快出发咯，可是我心里说哦，好羡慕，我也想要拍。
哦，对，当领队不能拍。
对啊，当领队不能在那边说哎、欸、帮我拍一张耶，
当领队只能帮客人拍。
对的，所以我心想说哇天哪，现在也太美了吧，我也好想要拍照。
哦，那夏天跟冬天不适合是因为太炎热跟太冷吗？
对对对，夏天是太炎热，就是可能客人会走到一个中暑啊或什么的。然后冬天的话其实和歌山偶尔还是会下雪的。
哦，
对，那如果下雪的话其实走路就会非常的危险，
是就会滑倒。
对对对对，就是希望我们不想要让客人冒着这些风险或者是走得很辛苦，所以我们的团呢都是开在春天跟秋天这两个季节。
哦 OK，那我们刚一直在讲你们团你们团啦，那你觉得哦，就是毕竟你也自己去自由行过，那也现在在带团，以你的分析就是自由行跟跟团的优缺点各有哪些？
我觉得自己去走熊野古道的话可能你的时间上会比较弹性。
对，
就是你今天想要走几天你就可以安排走几天，或者是你今天只想要专心走某一条路哦，它有六条路嘛，如果你只想专心走某一条路你可以把那条路专心走完，就是你的行程上会比较弹性。然后再来就是你会比较多时间跟自己谈谈心哦，因为你自己在走的时候可能熊野古道上面没什么人
啊，就你自己一个人，
就你自己一个人，或者是跟你一起去的朋友，
或者跟自然神灵沟通。
对对对，你就可以跟神明聊聊天啊，然后多呼吸一些神灵的芬多精那种感觉。
对
对，但是如果你是跟团的话呢，你就是不用担心太多，你不用担心你自己迷路啊，然后不用担心时间上面的掌控啊，订住宿啊甚至交通等等的你都不用担心。然后一群人走它的好处就是会比较欢乐，
互相扶持。
对，我觉得那个时间会过得很快。
对
对，跟你自己一个人在山里面走那个时间的流逝感会差很多。
对，就是走着走着一边走一边聊天时间就过去了。
对，然后你自己一个人走的时候你可能会有点紧张啊，会担心自己迷失方向，所以你反而会一直很 care 那个时间。
对，一直注意一直看手表。
对 对， 對，想说哎、欸，还有几公里还有几公里，太阳快下山我到了没，然后我现在到底真的走在对的路上吗等等的，你会有很多的担忧，然后你事前也要做很多的功课， 对，所以我觉得自由行跟跟团其实是有它的优缺点，就是看你喜欢哦，我是一个很自由的人，我想要很弹性的去旅行，那你就适合自由行。但是你出发前你功课一定要做好做足，住宿一定要先订哦。但是如果你是一个比较保守一点，你希望呢你的旅行是不用太多担心的话，那就很建议你就跟团，然后你可以得到很多雄伟古道上面的知识。
对，有专人说故事给你听。
对对对，然后有三个工作人员在注意着你的安全，
美女领队会陪着你走。
对，然后也可以跟美女领队合照，这样算是一个优点吗？
蛮大的优点。还有很多人啊，其实他们都很在意，就是说啊，跟团会不会很贵啊，怕被旅行社赚啊。你觉得你们的行程来讲会跟自由行比起来贵很多吗？
其实我觉得不会耶，因为我自己去走雄伟古道的时候我也自己订住宿嘛，因为我自己是很穷游的一个人啊，然后如果你单纯订住宿的话，一个晚上就要5000块日币。
哦，那也不便宜耶。
对啊，其实在雄伟古道上面的住宿也不便宜，而且是那种山屋，就是比较简单的单人房，还不是有什么那种 buffet 啊，然后温泉的那种，就是简单的山屋哦，然后有自己的一个个人房间，这样是5000日币。然后呢，因为雄伟古道上面吃很难找，餐厅很少，那通常他都会提供一些一博二十的选项。
嗯
嗯，那如果你选一博二十的话，可能就会将近要10000块日币。
哦，
10000块日币其实就也是快4000块了。
哦，3000多4000。
对，那你这样子去乘以我们走6天5夜，其实你就算自己订也要花20000块。
OK，
这还不包含你的交通哦，这只有住跟吃而已哦，而且你吃也没有吃的我们这么好。就是很基本的定时这样子，那如果你把一些交通的费用算进来，我觉得你自由行以6天来算的话，可能30000块台币也跑不掉，但是你参团的话其实40000多块而已，
就等于是说多一点点的钱，可是你可以得到全面的服务。
没错，
然后食宿大升级。
对，整个 upgrade 好多的。
哇塞，我跟你讲，今天这集录完之后，你整个就是把我想要去雄伟古道的那个欲望拉到最高。
欢迎你下次来参团。
我觉得我应该要来看一下，就是我今年秋天的时间有机会，我想要一起去走一下。
哦，太棒了，欢迎欢迎，一定要跟我一起去走雄伟古道。
那如果说我现在就想要报名这个行程的话，我要怎么报名？
好哦，但是春季已经都报满了，不好意思，可能要等到秋天哦。那如果听众就是对于这个双朝圣、雄伟古道或者是西班牙圣雅各之路都有好奇的话呢，可以去私讯我的粉专，我的粉专叫做凯西女孩去旅行。
凯西女孩去旅行的相关连结我放在下面的资讯栏，如果你跟我一样被烧到的话，我们可以结伴同行。
对对对对对，欢迎大家一起来朝圣。
好了，今天真的很高兴又邀请到凯西来节目上面跟我们分享她的故事，因为我真的很喜欢跟凯西聊天，那每次跟她聊天的时候我都很懊恼，就是怎么没有带麦克风，总觉得呢我聊天的过程当中又可以出一集节目了。
你说我们私下聊天的时候更劲爆吗？
对，当然劲爆的东西就不能拿来节目上面播啦。对，所以今天很高兴邀请他来节目上面跟我们分享呢他现在在做的这个雄伟古道的故事。那如果说你对这个是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去追踪他的粉丝专页。好，再一次感谢凯西的分享，同时也感谢所有听众今天的陪伴。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呢，别忘记给我们5星好评加分享。另外呢，我们在 LINE 开有旅行快门讨论室的社群，如果想要及时跟我们聊天互动的话呢，都欢迎加入社群，相关连结一样放在下面资讯栏。旅行快门，我们下集再见，拜拜，
拜拜。
夜晚，晚安。